小段子鞋的故事。
自从乔治回来以后啊，克拉利德王国所有的人都才相信蜜蜂是被矮人抢走了，王后当然也深信不疑。然而蜜蜂托来的梦却没有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我一定要找到他，
乔治说。我一定帮王子找到他，弗朗科说。
我一定把他带回母亲身边来，
乔治说。我一定帮王子把他带回来，弗朗科说。
世界上任何姑娘都比不上他，我一定要娶她为妻，
乔治说。对，你一定要娶她为妻，弗朗科说。
王后见乔治这么真诚和勇敢，她含着泪鼓励乔治带着弗朗科一起去找蜜蜂，救蜜蜂。于是他们开始向老百姓打听矮人国的一切情况，打听他们七年前是如何抢走蜜蜂的。首先啊，他们来到了老妇人莫里叶家，王后幼时是吃着她的奶长大的，现在啊，莫里叶已经老了，不能再哺育小孩子了，独自待在饲养场喂小鸡和小鸭。弗朗科带着王子走进饲养场里，找到了他。他正在吆喝着撒米给小鸡儿、小鸭吃。
老爷，是您呐！没想到您长这么大了，瞧您长得多英俊呀！这只大公鸡，别人吃的料都叫他给抢了。哦，人间也是这样，老爷。金银财宝都进了富人的腰包，不是吗？穷的越来越穷，富的人越来越富。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公道和正义呀？对不起，老爷，您要我帮什么忙吗？你们每人先喝点什么吗？
我们喝，老奶奶，不仅要喝，而且我还要拥抱您。是您用乳汁哺育了蜜蜂的母亲，而现在蜜蜂是我最心爱的人。
的确如此，老爷，我喂养这个孩子时是尽心尽力的，他长到六个月多一点就长出了第一颗牙，他的母亲已故的皇太后还送给了我一件礼物呢。
那么老奶奶，您知道不知道抢走蜜蜂的小矮人？
天哪，可惜我什么也不清楚，我老了又能知道什么呢？我知道的东西也早忘光了，我有时想不起来眼镜放到哪儿去了，找了半天，其实啊就架在鼻梁上，可还找来找去。快尝点这酒吧，新鲜的。
谢谢了，老奶奶。听说您丈夫知道一些蜜蜂被抢走的事儿？
也许是这样，老爷。虽然他没念过许多书，但他从小客店和小酒馆里听来好多故事，记得一字儿不差。要是他还在和你们一起坐在这张桌子前，他一定会给你们讲好听的故事，直到明天早上。他什么都知道，也什么都跟我说，但一到我脑子里就一塌糊涂了。现在我一时也分不清哪是这件事儿的头，哪是那件事儿的尾了。不过老爷，还是让我想想。
老奶奶的脑袋瓜呀，简直像一锅乱七八糟的稀粥。乔治和弗朗科不知道花了多大的劲儿，才得到了一点儿蜜蜂的消息，总算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。情况大概是这样的：七年前啊，乔治和蜜蜂一起出走，两人从此都没有再回来。就在这一天，莫里耶的丈夫到尤里去卖马，进山前啊，他给牲口喂了点饲料，
又掺了点果酒。牲口吃了这样的饲料后，可以腿脚有些劲儿，眼睛有些神。于是他把马赶到靠山脚的一个集市上，牲口呢也和人差不多，买马的人得凭长相选马，燕麦和苹果酒算是没有白费，这匹马卖了个好价钱。她丈夫得了这笔钱高兴极了，就请朋友们喝酒，手里拿着酒杯，他天南海北的和他们大聊特聊。众所周知啊，只要莫莉的男人手里一端酒杯，克拉利德王国谁也没他能砍。结果啊，这伙人你敬我，我敬你，喝了很久很久，到了天黑才回来。他酒醉迷糊，路也没看清，走岔了道，碰巧啊到了一个山洞边。他当时啊有点清醒，天色也没有全暗，恍恍惚惚他看见了一群小矮人抬着一副担架，上面是个年轻人，不是个姑娘就是个小伙子。他生怕他们发现，赶忙避了。别看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倒还能谨慎小心，跑到离山洞不远的地方，不料烟斗掉到地上了。他弯腰去捡时，却发现了一只小缎子鞋，于是他便捡了回来。他一高兴起来就爱唠叨这件事，丢了一个烟斗，捡回了一只鞋，可惜这是只占娘家穿的鞋。后来他想，丢鞋的人一定就是被小矮人抢走的小姑娘，刚才看到的准是正在抢人呢。正当他把鞋往兜里装时，一群披着斗篷的小矮人就向他扑了过来，凶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，把他打得晕头转向。他忍着疼啊，空着手逃了回来。
莫莉，
乔治急不可待，
那是蜜蜂的鞋啊，快把它给我，我要把它装在一个小香袋里，每天都挂在我的胸前，要是找不到蜜蜂，等我死了，我也要把它放到我的棺材里。
老爷，那双鞋小矮人们把它从我男人手里夺走了，还揍了他一顿。
行了行了，您还记得那个山洞的名字叫什么吗？
老爷，可有名了，大家都叫他矮人洞。
莫莉，谢谢您了。弗朗科，您知道这个矮人洞在什么地方吗？
弗朗科正抱着酒坛子一饮而尽，他答道，您要是好好的听我唱歌，就不会再这么问了。我编了好多首歌，就是专唱给这个山洞的，这些歌把他们说的分毫不差。
弗朗科，乔治喊道，我们马上就去攻下矮人洞，赶快救出蜜蜂吧。
放心吧，咱们一定能攻下矮人洞，弗朗科鼓励他说。